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兰。我不知道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心是属于哪里？我常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社会有很多的事情，世界有很多的事情在引诱着我们。有时候我们的心可能飞到这里，有时候我们的心可能飞到那里。但是呢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觉知的那一天，我们已经尊主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一位救主和生命的主。盼望我们呢，都去问一问，我们的心是属于谁的，我们的心该回归到哪里去。盼望呢，我们的心能够从世界回归到神那里去。那么今天呢，仍然有列王记，我们就进入到那十三讲。
你好，我是杨天成，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和弟兄姐妹相聚和交通。我最喜爱的经文是诗篇，我最喜爱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以及诗篇的103篇，其中103篇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我是非常的喜欢，我可以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。我给大家读一下：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希望我们透过研读列王记上下，让我们共同的成长。
了解王国历史，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，君王行止更替，领受属灵教训。列王记上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真道分解，让我们一同来研读列王记上下。我们现在已经研究到列王记下的最后一部分。列王记上的17章到22章是一大段落，主要是讲到以利亚与亚哈的事迹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了先知以利亚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第十三讲里面要转过头来看一看亚哈。列王记上的20章到22章分别记述了以色列国亚哈王朝对外和内政的问题。20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冒出了一个对以色列国造成威胁的亚兰王便哈达。当时亚兰王撒曼的以色列三世兴起，经常进军亚兰。亚兰王与周围的族长和地方的首领想以强硬的手段威吓亚哈，迫使以色列加入对抗亚述的联盟。那时以色列大概已经臣服了亚兰，并按时进贡，所以当便哈达围攻撒玛利亚，向亚哈苛求银子、金子、他的妻子和儿女的时候，亚哈就答应 用这些贡物和人质作为换取和平的代价。大概亚哈以为口头上正式承认亚兰王的主权就能满足他的要求，但是当亚兰王再一次要求让他以实际行动强掠那城的时候，亚哈就拒绝了。宾哈达知道亚哈的弱点，声称会粉碎撒玛利亚，企图以此来恐吓亚哈。于是亚哈就用一句希伯来的谚语来回复他，在第20章11节里说，才顶盔卸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，意思是说佩戴武器的人不可像解除武器的那样夸口，也就是说还没有在战场上决议高低，先不要过早的夸口吧。当这一句话传到便哈达的耳中，他就命令军队摆阵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位不知名的耶和华的先知前来见亚哈，再一次证明以利亚不是在以色列唯一侍奉耶和华的人。事实上，这位不知名的先知能公开工作，不再遭到杀害，而亚哈也听取他的话。可见之前以利亚在加密山打败450个巴利先知的事，多多少少的影响到了亚哈。亚哈接受了先知在战事上的特别的指令，他用230位由省长招募回来的青年人做先锋队，再加上7000名当时驻城的常备军，对抗亚兰的大军。在午正亚兰军在帐幕中休息喝酒的时候，突袭他们。当便哈达听说有230个以色列人向他走来，他就吩咐要将他们活捉，这就给了以色列人征战的优势，让他们大大的击败了亚兰人。便哈达虽然战败了，但他以他的主要的官员和同僚最终都逃跑回家乡。耶和华的先知警告亚哈，亚兰军明年会再回来，要他做好准备。这个时候，亚兰军正对这件事情重新做出评估。由于以色列人在山上战胜，便哈达和他的臣仆们就认为耶和华是山神，于是他们打算在平原发动另外一场战役，以为这样以色列军就会战败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认为与他一起攻打亚哈的32个王明显不善作战，便哈达的臣仆就建议用有经验的军长来代替他们。弟兄姐妹，听到这里，你对便哈达和他臣仆的分析有什么感想呢？或许你会耻笑他们对神的理解是这样的肤浅，看见以色列军在山上打胜，就认为以色列人所信的神是山神。但我们仔细的再思想一下，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，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犯同样的错误，只将神的能力局限在某一方面、某一地点，而没有胆量相信他有管理全宇宙的能力呢？但愿我们不要小看了伟大的真神。好，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经文。第20章26节，我们看见第二年，便哈达果然再一次带兵攻打以色列。以色列军与亚兰军相比，就像两小群山羊羔。一个神人来告诉亚哈，耶和华要让便哈达知道，他不单要管理群山，也能管理平原。在战场上，以色列杀了10万个亚兰步兵，逃走的亚兰兵企图在亚哈城的城墙边找保护的地方，但城墙倒塌，压死了27000人。便哈达与他的几个官员藏在城里的一间密室里，后来他的臣仆提议向 亚哈来求情，以保全便哈达的性命。他们腰束粗糙的黑布，表示哀伤后悔，又头套绳索，表示屈服和愿意成为得胜者的守门人。亚哈接见了降兵，没有按照所应该做的杀了他们，却愚昧地称便哈达为兄弟。亚兰人立刻抓住这番话说，便哈达是王的兄弟。于是人将便哈达带到亚哈的面前，便哈达答应归还从亚哈父亲巴沙手中得来的诚意，并让以色列人在大马色享有贸易特权，正如亚兰人可以在撒玛利亚享有贸易特权一样。为什么亚哈会在完全得胜的情况下这样慷慨地对待便哈达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那时亚述的势力已经在东面疆界慢慢地兴起，而亚哈相信他需要亚兰的势力作为缓冲来对抗亚述，如果战争爆发，彼此就可以成为盟军。亚哈这样的想法再一次显明他不信任耶和华的保护，虽然神两次的救他脱离便哈达的手，但亚哈还是宁可依靠便哈达，也不依靠耶和华。为此亚哈将要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从亚哈和便哈达的交往可见人的忘恩负义和软弱的一面。亚哈没有记住神的恩典，却只记住便哈达的强势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见外交上的决定未必有利于宗教信仰，但信仰上的决定却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命运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日常事务中是以什么原则为依据呢？是靠自己、靠别人，还是靠神呢？我们会不会也像亚哈一样，有事的时候去依靠神，但困难一过，就立刻将神撇在一旁，继续我行我素呢？
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，论到你所建的这殿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诫命，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
二十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记述了亚哈受到先知的责备。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叫他的同伴打他，那人没有照他的话去做，也就是不听从神的吩咐，结果被狮子咬死了。之后先知找到另外一个愿意听他的人，把他打伤，他就用头巾蒙眼，改装换面，在路旁等候王。当亚哈王从那里经过，先知告诉他，在战场上有人要他看守敌军俘虏，如果俘虏走失了，他就要以性命代替他的性命，要么要交出30公斤的银子。这先知告诉王，他因为有很多的事忙乱，结果让俘虏逃走了。现在先知大概想向亚哈求情，但亚哈拒绝帮助他。之后先知除去了装扮，让亚哈认出他是先知。之后先知告诉亚哈，由于他放走了便哈达，并没有服从神的命令把他处死，所以他要付上自己的生命来交换便哈达的生命。亚哈听了就闷闷不乐，返回撒玛利亚。弟兄姐妹， 但愿我们能够从亚哈的身上学到一个专一听从神吩咐的功课。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特定的责任，最初我们尽心去做，可后来有别的事情插进来，我们就变得忙乱，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其他的事，却忽略了最主要的那一件。亚哈起先也是按先知吩咐的方法去打仗，后来按自己的心意处理俘虏，结果不光得罪了上帝，自己也付上极大的代价。21章起，追溯到引致亚哈死亡的事情，这事与亚哈的内政有关。在处理完与亚兰的战争以后，亚兰开始闲修，着手处理他的私人的事务。他特别有兴趣在耶斯列的东宫附近建造一所花园，那块地是属于拿伯的，他在那里栽种了葡萄园。亚哈提出要买下那块地，那哈拒绝了，因为摩西律法规定要禁止人售卖由父亲留下来的产业。这里是记载在利未记的25章23节到28节、民数记36章第7节、以西结46章18节。亚哈因为得不到那块地就发脾气不吃饭。亚哈的妻子耶喜别知道丈夫苦恼的原因以后，就吩咐当地的长老和贵胄宣告禁食，召开审判，又叫两个匪徒做假见证诬害拿伯，说他亵渎神和君王。因此拿伯就被拉出城外，被人用石头打死。由于在拿伯死后产业应归他的儿子们，因此耶喜别也把他们也杀死。在这个凶杀的事件里面，拿伯的忠贞和亚哈、耶喜别并他的同党的邪恶形成强烈的对比。虽然拿伯只是一个平民，又居住在不信的人当中，但他还是坚持自己对神的敬畏和教导。亚哈看上他的产业，对他威逼利诱，但他都不为所动，坚守以色列人理当守住自己产业的信念。虽然因此而失掉了生命，但他活得正直刚毅，留下忠贞的见证。反而亚哈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单不爱惜百姓，反而贪图百姓的一块葡萄园，又任由耶喜别摆布。虽然他得到所喜爱的田地，但他在死的时候根本带不走那块土地，而他的罪必须带到神的面前受审判。他作王本来大有荣耀，却因为犯罪使他蒙羞而死。耶喜别更是恶毒，借着王后的地位和权势任意妄为，他为自己作恶所得到的沾沾自喜，却不知等着他的将是神的公义审判。耶喜别的长老贵胄因惧怕王后而助纣为虐，陷害忠良，也难逃神的追究。神是圣洁公义的，必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为受屈者伸冤，施行报应。当亚哈正要下去得葡萄园，以利亚就去见他，责备他图财害命。以利亚预言亚哈将要被杀，凡属他的男丁也要被杀，王朝要结束。耶喜别的尸首被耶斯列的狗所吃，而且亚哈的后裔都得不到埋葬。亚哈听到自己的结局，就在耶和华面前自卑。为此神决定对他妻子和他家的审判在他死以后才进行。从21章28节到29节，我们看见神的怜悯， 正如以西结书33章11节所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虽然亚哈表面的悔改带来缓期执行审判，但我们从下一章里看到，这里证明了亚哈的心没有彻底改变，因此神将亚哈交给了灭命的天使。22章提到了亚哈最后的战役。之前亚哈释放便哈达的时候，便哈达曾答应归还一些诚意给亚哈，但后来他没有这样去做，于是亚哈就想攻打亚兰，好从他手上取回约旦河东基列的拉莫。那时犹大王约沙法正拜访，他表示愿意与亚哈一起出兵，但敬畏神的约沙法提议先借着先知求问耶和华。那时亚哈宫中400个先知都唯唯诺诺顺从亚哈的心意，赞成攻打亚兰，可约沙法还是感到不安，就再一次问是否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。这就带进了勇敢无惧的先知米该亚。亚哈很讨厌他，因为他不说逢迎妥协的话。米该亚很清楚自己服侍的是神，而不是自己的肚腹，所以敢于直言。虽然他的直言带来了君王的厌弃，同行的辱打，但他忠于神要他所说的话。他预言亚哈会战死沙场。亚哈听了他的话，虽然心中不安，但还是坚持要攻打亚兰，同时又惧怕敌军认出他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于是用人的方法补救，改装上阵，但人的方法没有使他逃离失败的结局。神用一个普通的士兵随便开弓，就把亚兰射中，当天晚上就死了。亚哈的遗体被送到了撒玛利亚安葬，但他的战车却在城外的一些池子被清洗。那些池子是用作洗衣服、妓女洗澡、动物喝水的地方，而野狗就在那里舔他的血。这只是以利亚对亚哈下场部分的应验，因为亚哈自卑，神才怜悯，将预言延至亚哈的儿子约兰的时候才完全的应验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已经看过列王记上的大部分的经文，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要继续研究列王记上的最后一段经文，然后我们要进入列王记下。希望弟兄姐妹自己先研读列王记上22章41节一直到列王记下3章27节。列王记上22章41节一直到列王记下的3章27节。
怎样做个属灵领袖？
领袖要提防的危险，金钱。撒旦呢不会放过攻击属灵领袖的。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的2章16节提醒过我们，世界上是有三样最容易让属灵人跌倒的事情，那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具体来讲，就是金钱、物质的利益、情欲的试探、贪慕虚荣、骄傲和自我中心。不少的领袖有个好的开始，却是栽倒在刚才讲到的这三样东西上。我们要用3次的时间逐一来说说这些危险。首先是金钱物质上的利益。哥罗西书的3章5节将贪婪就跟拜偶像呢是一样的啊，把它列为是一样的罪。而贪婪呢就是贪爱钱财，也就是拜金。 其实拥有财富不是罪，但是滥用贪婪金钱，被金钱控制，就会将一个属灵的领袖陷在罪里了。关于金钱，我们要看两大原则，一就是我们要知道金钱是属于谁，第二就是我们该怎样运用金钱。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的钱财都是神的。诗篇24:1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神既然是万物之主，万物也就属乎他。其次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钱是神所赐的，他供应我们所需用，他借着我们的工作给我们收入，他给我们足够的钱来去完成他在世上的计划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了解自己对金钱的责任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产业的管家，我们要忠心地管理钱财。我们怎样管理钱财跟我们的灵性有很大的关系。而对于一个属灵领袖来讲，马太福音6:24就讲，一个人是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的，不是恶那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我们是怎样运用金钱的呢？以下有几条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啊，平时是怎样用钱的。一，我们有没有将处理财务的主权交给神呢？二，我们有没有以身作则，按月做11奉献呢？三，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力求简朴呢？四，我们有没有参与慈惠的奉献呢？五，我们有没有捐助有需要的人呢？六，我们心里边依靠的是财还是主呢？七，当财产物质跟神的原则相违背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宁可损失财物而不背弃主的原则呢？八，我们会不会估计每个月支出分配原则，评估一下自己的消费形态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？九，我们会不会清理家中多余的物品送给更有需要的人呢？作为属灵领袖，要决心服侍神，不服侍马门，要无情地对付心中的贪婪，要下定决心遵守神的财务原则。愿我们一同凭着信心去经历神的供应。愿神呢也给你这样的信心。好，那么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。愿意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呢得着教训，也愿意呢神祝福你的服事。愿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同学们，这个课程有啥优点说来听一听。
哎，我知道，容易记忆啊，
循序渐进，学习压力不大，
深入浅出，文化不高也学得懂。
还有还有，脉络清晰，学了教别人也不难。
那究竟是啥课程啊？
真道分解旧约100句，3月29日起逢周六日。
上课啦，上课啦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